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家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让我们安静彼此的心，在序乐之后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全体起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翻开颂古新歌第七首，万福全源。第一节，请
全能真神万福全源，
站立，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看顾和保守。主啊，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所拣选的儿女都要通过特别的信心试炼，试炼的日子是艰难的，我们甚至会怀疑主是否与我们同在。主啊，当风浪来临，我们常常软弱无力，常常小心疑惑，我们的信心太小，更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只祈求，只包含祈求，却没有肯定的相信。主啊，你教导我们的信心是即使面对很多不理解的困难和风浪， 依然坚信你与我们同在，并且同行。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有你和我们一同行走的脚印，这就是恩典的记号。主啊，求你让我们即使在困难当中也不至于动摇。有时你允许苦难暂时临到我们身上，让苦难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在经历的过程当中，也查看自己的不足和软弱，靠着神可以得胜心里的不足，信心也不断在神的恩典当中被提升。主啊，当我们经历了信心的试炼，忍受了各种各样的锤炼，我们便学会了更加依赖神，学会在真理当中坚定站立的方法。我们唯有信靠主，将来才能到父那里去。今天我们南圣河西华人浸信会的众弟兄姊妹一同聚集在神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在这里也将教会的刘宪彪弟兄、刘培珍弟兄、徐浩伟弟兄、马杏云姊妹、王玉兰姊妹、钟玉元姊妹以及其他身体和灵命有软弱的弟兄姊妹都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加添他们的力量，医治他们的身体。最后，我们将本次主日崇拜从头到末了恭恭敬敬地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带领，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起营的时间，今天的起营经文是知足，请大家一起参照幻灯片。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姊妹来应，到最后两节我们一同来大声的诵读。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
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
最后两节我们一同来大声诵读，请。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阿们。接下来是背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背诵的经文出自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前两遍我们来大声的诵读，第三遍来试着背背看，请。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最后一遍我们来试着背背看，如果不能背诵就大声的诵读，请。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 就当知足。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接下来请翻开颂古新歌第490首，我跟随主。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满足基督徒人生，经文出自腓立比书四章十到十三节，我们有请陈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赏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在今天又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弟兄姊妹同心来向你敬拜，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服侍你，请你就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来到你面前，我们所敬拜的是我们独一的真神，请你这时候就让我们把一切的缠累我们一切的烦恼忧愁都放在外面，让我们真的是带着我们的灵来服侍这位创造灵的神。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的聚集，请你的圣灵就与我们同在，做工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在你自己的话语里面有所得着，让我们在你要我们所走的道路上面能够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重新抬起来，来奔跑前面的路程，请你与我们同在，也使用你软弱的仆人，让我们在一起能够用我们的灵，用我们要在真理里面，我们来服侍你。 请你就赐恩赐福给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在这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满足的人生，满足的基督徒人生。说到人生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人活在世上啊，有各种的需求啊。我放的这个图呢，是在有一个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家叫做马斯洛啊，马斯洛呀，他知道我们人在物质方面、在精神方面有各方面的需求，所以他将就将这些需求呢，把它分成五个层面。就是生理层面安全的这个生理的需求，还有安全的需求，还有一个感情的需求，这边这个图上是社会的需求这个是感情的需求，还有尊重的需求和自我的需求。然后马斯洛说了，他说当这五个需求都得到满足以后我们的人格呢才会成熟。他说是这样说，但是我觉得呢，如果像他这样说的呢，我们人永远达不到人格成熟的一个境界。因为我们人呢实在不可能在五个需求的这些方面上面呢都得到满足。比如说生理需求我们今天满足了，但是我们明天还会有不满足的。安全需求更是这样，今天我可能安全了，但是并不保证我明天也安全，我永远都安然无恙。那感情的需求，还有尊重的需求，自我的需求其实都是这样，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满足。尤其是这个自我的需求，我们知道这个自我的需求这个包含的那个范围很大，因为我们个人的需求也很多，事实上自我的需求呢是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所以呢，照这个心理学家的说法呢，也不会有真正成熟的人格。因此呢我个人不大赞同他的说法。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我认为比这个心理学家还说得好，那就是知足常乐。知足常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如果为我们自己所拥有的而感到满足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常常快乐。这是一个很好的哲理，人如果真正可以做到这样呢，应该可以常常喜乐。但是呢，这句话的背后或者这句话的一个反面呢，它也说明了另外一个哲理，也就是说我们人呢是常常做不到的，我们人呢也是常常不能知足的，所以我们就常常处于那种不喜乐或者不快乐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大概是这个充满哲理的这个理论呢后面所放的这个一个反哲理的一个思想。是的，我们所处的世代是一个问题重重、需求重重的世代。这个世代的人呢充满着不足感就是不知足、不满足。我们会常常觉得时间不够我们的钱财不够，我们的地位也不够高，我们的成就也不够大。我们的房子呢一般般，还不够豪华，我们的车子也不够高档。如果我们处处跟旁边的人来比来看的话，我们处处不如人，我们就觉得常常不满意，不满足。因此呢也常常就喜乐不起来，也喜乐不出来，甚至呢忧忧愁愁、样样不乐的。但是呢，我们在圣经腓立比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我们今天的用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其实腓立比书我已经讲了蛮多的这个写腓立比书的保罗呢，当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正在关监牢，他正在被囚，他的人生没有自由，铁窗的生活呢不会让人感觉很舒坦、很满足的。因为那边没有很好的床，没有很好的铺盖，整天呢就因为囚在这个阴暗的牢房里面，说不定那个牢房里面还有很多的那个狮子那个跳蚤让你晚上都不能安睡。
然后保罗在这个监牢里面也没有很好的伙食，吃的喝的都仅仅是维持生命，而不是让他享受美食。那个时候的保罗呢，可以说是有许许多多的需求，也如果照人的观点去看，也有很多的不满足。但是呢，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保罗却能够什么？能够大大的喜乐。我们看到一个关监牢的人啊，能够说出他大大的喜乐，这好像很不调和的。他不但说是他大大的喜乐，而且是说他凡事都可以知足。那么保罗的喜乐和知足到底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呢？那我们就一同来看，一同来思想啊，盼望今天借着圣人的工作呢，我们可以得到智慧的心，能够有一个知足喜乐的基督徒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读今天我们要用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4章10到13节。腓立比书4章10到13节，请弟兄姊妹来一同来诵读今天这短短的几节的经文啊，我们就同声来诵读。腓立比书4章10到13节，一起来请。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我们就经文读到这里。我们来看今天大纲的第一点，就是在主里大大喜乐。我们在这个节目单上面可以看见，今天的大纲有分成三点啊。第一点是在主里大大的喜乐，然后第二点是在任何境况中知足，第三点是靠加力者，就是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能够得胜。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在第十节，今天我们看的经文第十节的一开头呢，保罗就说了，我靠主大大的喜乐。这里保罗他觉得单用这个喜乐这个词呢，还不够表达他那种内心喜乐的程度，于是呢，他就运用了另外一个副词来修饰他所要表达的这种喜乐，那就是极大的、非常的。我们中文科科本把它翻成大大的喜乐，就是极大的喜乐、非常的喜乐，来表达他那时候的一种心情。我们刚才说了，他是在坐监的一个状况之下，但是他竟然从心底里面来涌出这样的大大的、极大的、非常的喜乐啊，这是真的是很难以想象。可见呢，这种喜乐不是一般的喜乐。那么我们就要问了，那保罗这样的一种喜乐，好像从心里一直涌上来的喜乐，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为了什么才这样喜乐？他喜乐的根据或者原因在哪里呢？然后我们看在这个第十节的接下去，他就接着说了，他说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这个因为就说明他这个大大喜乐的一个原因，因为你们想念我的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如果读到第十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认为说，我意思说，你们想到的是什么？刚才说他说大大的喜乐、极大的喜乐、非常的喜乐，然后说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了。听了这话，我们怎么想呢？我们会不会以为保罗之所以能够大大的喜乐，是因为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向来都很思念保罗，但是总不得机会，现在好了，终于逮住一个机会，或者一个机会终于来了， 能够让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表示他们对这个传道人对保罗的一种思念。然后我们会想到什么呢？很直接的就说，哦，他们有这个思念，以前都没有机会，现在机会好不容易来了，应该怎么样啊？应该带点什么东西，或者他们知道在监狱里面这个保罗啊有什么缺乏，然后就供给他的需要啊，带什么东西来给保罗。所以啊，保罗好像才特别欢喜，特别的欢喜和快乐，是不是这样呢？这是按照社会的常理去分析，也许是这样，但是呢，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却不是这样。那到底是怎么样呢？呀，应该是在十一节，我这边没有放出来。你们如果翻圣经可以看到，保罗紧接着在十一节就说了，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事，说这话。我们如果在前面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十一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呀，他马上接着第十节就这样说了。显然呢，保罗的喜乐不是因为自己缺乏，然后好不容易他有一个机会能够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机会来看望他，还是怎么样，总之有一个机会好不容易逮到这个机会能够补足他的一些的需要呀。其实呢不是这样，我们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十八节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到，保罗事实上呢已经从以巴弗提收到了腓立比教会给他的馈赠那个和本圣经是说馈赠，就是送他东西。所以呢他这边他还说了，他说我样样都有余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所以保罗不是因为有这个机会可能腓立比教会的人会送他一些什么东西他感到非常的欢喜高兴。那有人就要问了，那到底保罗的喜乐是建立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值得他这么的喜乐呢？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的经文，那就是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了，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了。我要说到发生这个单词呢，它的意思是说再次的生长发旺，再次的生长发旺，有那种 again 再次的发生，这个又发生大概也有把那个意思翻出来，再次的生长发旺。这个单字呢常常用在植物生长的方面呀，好像是冬天了，它感觉那个树已经死掉了，好像没有什么生命的迹象，但是春暖花开，春天一来呢它又再次的生长发旺，有这样的一个用在植物生长的方面。原来使徒保罗他知道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思念他的心呢好像又重新发生了，又再一次的发生了，他就大大的喜乐。我刚才说过了，发生这个单词常常用在植物生长的方面，那怎么样分析保罗看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在这里呢保罗就好像看到一棵有生命的树呀，既然是这个植物的方面，看见一棵有生命的树，这棵树呢是保罗亲手栽种亲手培植的，而这棵树呢种了好几年以后呢，这个栽种它这个培植它的人呢看见这棵树发旺而且开花结果了，并且呢结出来的果子呢跟当初他栽种的那棵母树一样，它结出来的果子又香又甜。对于这个种树的人来说呢，我们如果有种树的就知道那种喜悦的心情，看到哇果子出来了，尝一尝猪熟的果子，哎呀跟那棵树一样一样的甜啊，那心情是多么的好。所以保罗在这边才有那种大大的欢喜，然后非常的极大的欢喜这样的一种心情。是的，保罗知道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对保罗思念的心又再次的像果树发旺生长一样，这对一个在被关在监牢里面的传道人来说，怎么能不在主里面大大的欢喜快乐呢？ 保罗在下文就是十七节的地方，今天我们没有用这个经节，在十七节的地方就说到了，他说我不求，我便不求什么馈赠。这个也是帮助我们理解前面的，他不是因为他们有机会送他了他才喜的，他说我不求什么馈赠，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这个果子当然是几次他们有爱心啊，有行为的这样的果子，然后归在他们的账上，也就是说归在他们的身上。是的，保罗常常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祈求，他所求的不是自己想多夺得些什么，而是在神的面前求信徒们的灵性长进，有生命的好见证，有言语行为上面的好表现，就像一棵树用主的种子所种的好树一样，常常不断的结出好果子来，可以表显基督生命的特质，也可以让看见的人就归荣耀于神。这就是一个传道人极大的欢喜和极大的快乐。说到这些呢，我要提到一件事情。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在过去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教会因为这个病毒疫情的缘故，就停止了实体聚会，停止了一年四个多月。因此呢，我们原来的一些聚会，除了主日崇拜，我们用音频的形式来继续的传讲神的话。除此以外呢，礼拜三的祷告会，还有礼拜五的家庭聚会，跟礼拜天会后的我们原来会后呢跟团契交通会呢，只能在网上，也就在 Zoom 的那个会议室来举行。这好像是一种无奈的做法，好像是一种被动的一种改变。岂知呢，这样一来，反倒使有好几位的弟兄姊妹，他们原来不便参加这些聚会的，他们反而有机会来参加了，而且也因为疫情的缘故，原来可能有繁重的家务，现在好不容易可以静下心来，有时间了呀，然后他们就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那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聚会一段时间呢，我们就很欢喜的看见弟兄姊妹有好几位他们努力的追求借着聚会的交通分享，他们的灵性就长进了。他们读圣经的以后的交通呢就更有深度了，而且他们的祷告呢也跟从前不一样。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他们呢，除了这些的具体的就是有一些这个外在的一种表现呢，我们还看到他们对疫情，对身体的疾病，他们的信仰更加的真实。他们的交通出来的话语呢也更带着信心，更带着盼望和喜乐。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在灵里面的一个追求，他们在信心上面的长进，我们非常的欢喜高兴。这也是不但是我传道人的一个很欢喜感恩的地方，非常喜乐的地方，相信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也都为这个来欢喜高兴和感恩。是啊，每次的看到弟兄姊妹的生命有见证，我们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有说不出的喜乐。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使万事互相效力，让更多的弟兄姊妹他们这样的努力的追求灵性的长进，能够结出更多的生命的果子来，归荣耀于神，使喜乐，大大的喜乐来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在任何境况中知足。我们上面看到在属灵的方面，保罗是以信徒能够爱主，能够爱人，他们的灵性好而大大的喜乐。然后我们在第二点这边呢，要来看看他对物质的态度如何，或者对物质方面的一种采取的一种态度，去面对的一个态度他是怎样的看法。我们知道自从保罗他认识了主，他跟从主，做主见证，做外邦的使徒，外邦人的使徒，他为主来传扬福音，他实实在在的经历了坎坷的人生的路途。我们最近 礼拜五的家庭聚会当中呢，志杰弟兄带我们来读《使徒行传》，我们就可以一次一次的看到保罗在他三次的旅行布道中所经历的坎坷，所经历的坎坷。但是呢，保罗他这个过来人，也就是说经历了众多的坎坷和苦难当中，他过来的一个人呢，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对物质的生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当中呢，他怎么样都可以，在任何情况当中他怎么样都可以，无论如何呢，他都可以知足。用他自己的话呢来说呢，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11到12节，我们弟兄姊妹在能够看得清楚吗？再一次诵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保罗对这个物质的方面的需求呢，他是怎么样去面对，用怎么样的态度来去处理这些事情的。好，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4章11到12节，来请。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里保罗所说的这些呢，我觉得都是属于物质方面的东西。他说到卑贱和丰富这两一对词的对比，都是相对的，都是相对的。卑贱和丰富，它是指到属物质的一些的东西。尽管卑贱有时候呢，也可以指到这种一种社会地位的高低的一种情形，但是呢，在这里，特别是与丰富来配成一对呢，我觉得很大的方面是侧重于物质和钱财方面的层次的低下。后面又说到饱足和饥饿，这也是一对。然后有余和缺乏这都是一些相对的，这些呢都是指到属物质方面的一些层面。对这些属物质方面的东西呢，保罗说他怎么样呢？他说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可以知足。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他所说的这些卑贱或者丰富饱足或者饥饿，有余或者缺乏，在这些情况当中呢他随时随在都可以知足。这个随时随在，我觉得这边翻译的很好，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样的地方，无论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英文就 in everywhere in all things 在任何的地方，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呢，他都得了秘诀，他都可以知足。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是人之常情。人如果从贫困变为富裕，生活条件从原来的不好很差，然后越变越好越丰厚，那很容易就很顺的就转过去，人们也不要经过一个艰难的过程，甚至觉得一切都顺理成章，很容易就适应了。但是如果从这个富裕变成贫穷，如果生活条件的优厚变成缺乏，然后一切的这个要求需求的条件都在降低，然后硬撑着克服困难屈服下来，那可就不容易了，相当的不容易。人在这种时候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常常会唉声叹气，叹息自己的甘苦然后心中就没有喜乐。我们知道保罗是主的仆人，我相信他有时肯定也受到在教会当中也受到弟兄姊妹的爱心的款待，也会有很不错的时候比如说他可能经历过丰富饱足有余像他这边所说的丰富饱足和有余。但是我们也知道保罗在传福音的一生当中呢，也是非常坎坷的他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 那边呢所列出来的他所遭受的艰难困苦患难呢是过于当时候其他的使徒的。在那边这样的描述，他说他受苦下监牢，受鞭打，被棍打，被石头打，传话有三次，然后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的步行远路，走很远的路，他遭到江河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犹太人的危险，海中的危险，还有假弟兄的危险，受劳辱，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这是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看到的他碰到的种种的难处。这样的生活，这样的遭遇是多么的艰苦，多么的难熬啊。就是当保罗在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他也是身处在监牢的当中，他所经历的那个清贫困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就是在这些的经历当中呢，神借着这些的环境让他去适应，去学习这些在借这些艰难的环境顺应这些艰难环境的需要。我们看到保罗不但没有唉声叹气，反而使他适应了种种的这样的环境，得到了秘诀，也学会了在这些艰难的环境当中有一个知足的心。他有一个信靠神的心，他知道他所受的这些患难都不是偶然的，都有神自己的带领，自己的安排，也有神自己的美意，要成全他在他身上所托付的这些事工。于是呢，他闭口不言，在神所安排他所处的环境当中呢，他默然不语，顺服的来接受一切，并且在所处的一切的环境和条件当中呢他以这些为满足。知足这个词呢，在原文是由两个单词来组成的，一个是自己，一个是满足。对，知足是一种在原文的这个字里面是一种自己觉得够了，自己觉得满足的一种情况。当然呢，这跟世人所说的知足常乐呢是不一样。世人所说的知足常乐有时候是难免有点阿 Q 精神，苦中取乐。但是保罗的知足呢是建立在他对神的信心上面。保罗因为内在的基督而有的满足，使他对外的物质不再那么在意，不再那么觉得非常的重要。外在的环境不能再影响他内在的生命，外在的物质不能摇动他内在的信心。保罗的知足呢，是因为有了基督，因为有了基督内在的满足，使他不管外在物质条件如何，都能够坦然的处之。所以呢，无论是处于丰富或者贫穷，是饱足或者饥饿，是有余或者缺乏，他都可以知足，他都可以觉得够了，我满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看到保罗这样的一个为主在凡事上能够知足，能够喜乐的一个这样的圣徒，我们也想想我们的自己，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所处的状况，我们知足的吗？或者我们处处觉得我们不满足不知足呢？或许我们很不满足于自己的现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的经济收入，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对于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尤其是跟别人比起来，我们的心里就不平衡，就不满足不知足呢？如果存这样的心境，如果存这样的心态的话，无论我们所处的环境如何，这个属物质的世界，这个残酷的现实呢，永远都不会让我们得到满足， 永远也无法让我们知足的。
我要讲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国王，他有一个很美丽的花园，他常常到那个花园里面去散步。有一天早晨呢，他独自到他的花园中去散步，他发现所有的花草树木呢都枯萎凋谢了，园中充满了一片死寂，一点生气都没有。国王就非常的诧异，他向园门口的一棵橡树，他问他，他说：“你们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岔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你们为什么变成这样呢？”后来他才知道，橡树因为自己埋怨没有松树那样的高大俊秀，所以呢，他就生出厌世之心，不想活了。而松树呢，又恨自己不能像葡萄树那样多结果子，然后呢，葡萄树也将不想活下去，因为它终日只有匍匐在地上，不能直立起来，又不能像橡树那样开美丽可爱的花。然后旁边的牵牛花儿，它也病倒了，因为它叹息自己没有紫丁香那样的芬芳。其余的也都垂头丧气，怨自己不如人。只有一只顶小的新安草，国王见他依然如故，只有他这棵小草这样的勇敢，他似乎一点都没有颓丧。然后国王很高兴，他就问他说：“新安草啊，我真欢喜，别的这些树木呢，他们都悲观失望厌世，只有你这棵小草长得这么好，还是开得这么的艳丽。”小草就回答了，他说：“王啊，我绝对没有沮丧，连一丝的灰心，一丝的失望也都没有。我虽然算不得什么啊，但是呢，我知道，如果你要一棵橡树，或者一棵松树，或者葡萄，或者桃树、牵牛花，你会去种植。而我知道，你要我做一棵小小的新安草，所以我就心满意足的尽力做好一棵小小的新安草。在一本属灵的小册子，就是《荒漠甘泉》里面呢，考门夫人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那些不为自己留丝毫地位的奉献者，在凡事上都能知足，因为他们只愿意神所愿意的，只做神所要他们做的。他们剥夺自己的一切，在这样的赤裸当中，神在今世偿还他们百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主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使我们在知足的秘诀上面能够像保罗那样的肯学习，肯付上代价，肯丢弃万事当作粪土，却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使我们对世界不再那么敏感，是对世界麻木，不再觉得它那么的重要，不再让它来影响我们的情绪，不再让它叫我们不喜乐不知足。但愿我们能够像保罗那样见证，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学会这个秘诀，随时随在，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都可以快乐。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看第三点，靠加力者凡事得胜。经文十三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们来把这节经文再读一次。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一起来，请。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再一次，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这边的凡事这个词呢，给我们的印象好像是所指的啊，指的所有的事情啊，凡事什么任何的事情。但是根据上下文的关系呢，这个词在这边的意义应该是指上面所说的这个贫贱啊，这个丰富或者饱足、饥饿、有余或者缺乏这样的一些情况。保罗他的内里面藏着一个宝贝，他内在的资源呢，就是那个加给他力量的。在这边虽然没有说那个加给我力量的到底是谁，但是非常显然的，毫无疑问的，这个加给他的力量的就是他所信的耶稣基督。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主耶稣基督，他就可以应付上面所说的所有的情况。靠着那加力量给他的主耶稣基督，他就可以凡事坦然面对，他就可以感觉满足，他就可以知足，他就可以喜乐，凡事都能做。这边的都能做在原文是一个动词，就是有力量或者使健壮。保罗靠着呢不断加给他力量的主，当他面对一切环境的时候，他可以坦然的去面对，他里面就有力量，他里面的生命是健壮的。中文和合本有两处的用到这个字，都翻成得胜。所以你们会看到我这个大纲是靠加力者凡事得胜，就是凡事都能做啊，就是健壮有力量得胜。是的，靠着那加力量给他的主，他能够胜得胜一切的环境啊，恶劣的环境，好的环境。靠着那加力量给他的主，他能够得胜饱足的诱惑或者饥饿的侵袭。靠着那加力量给他的主，他能够得胜有余和缺乏，谁是谁在他都可以知足，他都可以靠主得胜。我最后要讲一点，就是今天的经文第十节一开头有一个靠主大大喜乐，我们刚才说过靠主大大的喜乐，最后还有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两个地方都有靠着这个词。靠着在原文里面是在什么的里面，所以呢他在第十节所说的靠主大大的喜乐，就是说在主里面我就可以大大的喜乐。靠着那加力量给我的，意思就是说在那加力量给我的，然后我就凡事都能做。所以这个靠着，两处的靠着都是在主里面或者在基督里面的意思。总之呢，在基督里面，这是保罗得胜一切境况的一个秘诀，也是他凡事都能做的一个关键的地方。有一位圣徒叫做石超义，他说得很好，他说在基督里面是我们得救的人的一个新环境。我们原来在旧的环境里面，是在基督的外面，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在撒旦的权下，但是现在我们得救了，是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所以他说在基督里面是我们得救的人的一个新环境。我们的身体如何借着吃喝呼吸不断的从物质环境的资源中吸取力量，同样他从这个我们肉身的一个需求去说，我们可以借着吃喝呼吸不断的从我们物质的这个环境当中来吸取力量。他说同样我们基督徒也是借着我们的读经祷告敬拜，借着我们灵性的不懈的追求，不断的从我们的新环境的资源，也就是在主里面来吸取无限的力量。是的，在主里面我们就能够喜乐，在主里面我们就可以知足，在主里面他就会加力量给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能够强壮，在主里面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的环境，在主里面我们就能有一个满足的基督徒的人生。 愿神祝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学会一个秘诀，在主里面，也都因此能够拥有一个知足、喜乐、满足的基督徒人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所面对的时代是末后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是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是的，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要承受种种的压力，我们要遇到各样的艰难困苦，我们有时候也要遇到我们的身体衰弱，我们的身体病痛。神啊，这一切都常常叫我们不能喜乐，这一切也都常常叫我们不能知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从你的圣徒，也就是你所重用的仆人使徒保罗，他如何来面对这一切，并且能够在一切的境况当中仍然可以在主里面能够大大的喜乐，在主里面能够凡事知足，在主里面能够凡事都能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学到这样的秘诀，让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充满喜乐的、满足的基督徒人生。就是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的，让我们基督徒在常常喜乐，不断的祷告，凡事都要谢恩。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请翻开《颂主新歌》第436首《信靠顺服》，唱到第二段的时候，请今天的招待裘伟德执事和葛涛姐妹来收奉献。收完奉献，请裘伟德执事来做祷告。请
我已有梦醒，在主后阴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听主命令，主必与我同行，信靠顺
心好顺。 谢你赞美你，今天陈牧师为我们讲到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活出一个知足快乐的人生。让我们来学习保罗，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能知足，因为你教导我们是只要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是吧？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学会这个功课，在任何的情况下也能学会知足，因为我们有主就得喜乐，就能知足。求主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活出你要我们活什么样子的。今天我们所奉献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你的恩典，也是我们应当所奉献的。求主悦纳，能够用在圣功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一切都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下周侍奉主席郑志杰执事，招待有施小荣姊妹和何少峰姊妹。让我们来欢迎第一次来的，好像都来过了。请弟兄姊妹仍然争取在每个主日下午一点钟参加会前祷告会，由当天的轮值主席来带领。请继续为全球疫情祷告，求主怜悯这地，医治这地，也求主施恩保守属于他的教会。十月份的正道安排，10月24日陈振宏牧师，10月31日陈世奇牧师，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讲坛代祷。上周主日崇拜后召开同工会，选出施小荣姊妹为新年度同工会主席，并定于本主日崇拜后在教会二楼教室召开教会同工会，请弟兄姊妹为年底和明年初的教会施工来迫切祷告。本教会每周晚8点钟的祷告会，周五晚上8点的家庭聚会，以及主日下午5点半的团契交通，仍然在网上用会议室举行，请弟兄姊妹代祷并参加聚会。请继续为教会中身体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代祷，求主施恩眷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上周主日出席25位奉献含常费建堂中国宣教感恩，共计1872元。报告就到这里，请弟兄姊妹起立翻开颂主新歌第431首，我已撇下凡百事物。 节，请。
我已撇下烦烦世路，背起十字架跟耶稣，世上苦乐名利富贵，本已对我如粪土。
请弟兄姊妹仍然站立，就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默祷后散会。